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9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备受关注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星期五未能够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一致通过，法案在一名共和党议员提出反对之后正式宣告在本届国会通关失败。不过多位议员说将会在明年一月开始的新国会再次推动法案，继续为受到北京压迫的香港人提供支持。星期五下午，参议院民主党党鞭德宾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赶在本届议期行程的最后一日的议期将法案提交参议院院会，希望争取以无异议通过的方式推动法案。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本月7号获得众议院两党迅速一致通过。德宾在院会发言的时候说，今年6月中国共产党对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使到抗议者、政治领袖、记者和教师是遭到无情的虐待。虽然这部法律的名字是国家安全法，但是实际上它与国家安全无关，而是与恐惧有关。他说对香港呼吁民主和自由改革的声音感到恐惧。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布鲁门萨尔在院会致辞的时候呼吁两党支持以无异议通过方式推动法案的立法的程序。他说他要坚持他们的原则，现在他们就这样做，因为这一刻的急迫性以及那些难民是需要临时保护身份，让美国现在就采取行动。不过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随即是发言表示反对，他说这项立法是民主党人试图推进他们企图改变美国移民法的长期目标，并且声称放宽的移民标准将会有可能成为漏洞，让北京方面有机会将间谍渗透入美国。在华盛顿为香港民主与人权问题进行游说活动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穆文随后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失望。多位议员表示新国会将会继续推动有关的法案。莫德纳公司的新冠疫苗星期五成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第二个可作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莫德纳将会在本星期开始首先用于医护人员的推广当中提供几百万剂的疫苗，养老院的老年人将会是跟着下来的疫苗接种的对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专家组将会在本星期日为各类的人群提出建议。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外部专家组支持使用该药的第二日，亦都是该局的批准辉瑞公司和它的合作伙伴生物科技的疫苗一星期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宣布批准紧急使用莫德纳疫苗。莫德纳的目标是希望它们的疫苗用于难以送达的地方，例如乡间医院。疫苗需要冷冻保存和运输，但是不需要辉瑞疫苗所需要的超冷温度。虽然公众有些犹疑，但是疫苗的开发速度在美国是发现第一宗的新冠病毒病患之后五到一年就取得了惊人的科学成果。美国在批准使用两种的新冠疫苗之后，可望在今年年底提供4000万剂的疫苗，可用于为2000万人接种疫苗。这两种疫苗都需要两次的注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签署的一项法案将会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在美国监管机构不被允许审核他们的财务审计材料而面临除牌的威胁。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将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他们是不是被外国政府所有或者是控股，并且允许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对他们的财务审计进行核查。虽然该法案是适用于美国以外任何国家的公司，这个措施明显是指向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例如阿里巴巴集团、拼多多和中石油等。这些公司将有3年的宽限期，使他们能够在面临从美国股市退市威胁前满足要求。该法案几乎肯定会在特朗普总统下个月离任前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以担心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海外监管机构审查当地的会计事务所。该法案今年五月在参议院获全票通过之后，又无异议地得到众议院全面支持。 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的禁令，禁止军事设施使用进口自中国的某些电力系统设备，以减少与中国有关的实体对美国国家大容量电力系统构成的风险。美国能源部在星期四发布的声明当中说，这项禁令禁止是为关键的国防设施提供69千伏或者以上电力服务的机构从中国采购、进口、移交或者安装大容量电力系统的设备。目前还未清楚哪些设施被认为是关键的国防设施。大容量电力系统包括在变电所、控制室或者发电站使用的组件，包括核反应堆、电容所、转换器、变压器、大型发电机和备用发电机以及其他的设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拜登新政府明年一月执政之后，莫斯科和北京将会怎样联手互动令人关注。有分析认为，为了各自的利益，俄中两国不可能结成军事同盟，但是俄中关系明年之后更会面临诸多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第六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一个多月后，俄罗斯很多政界人士、一些媒体等关注的重心亦都从过去暗中期待美国混乱，转移到拜登新政府对俄罗斯政策的分析和判断上。早在勃列日列夫时代，拜登作为美国参议员就开始和前苏联打交道。很多俄罗斯媒体和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拜登本人还是拜登新政府的主要外交幕僚都十分熟悉前苏联地区和俄罗斯事务。拜登新政府亦都会更加强调民主和人权。他们还认为，美国未来除了更多支持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和当地的民主力量抵抗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外，俄罗斯反对派人士亦都同样获得拜登政府的更多声援。目前流亡国外，在夏季的总统大选中挑战卢卡申科的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吉哈洛夫斯卡亚预计将参加一月的拜登总统就职典礼。这个被认为是向克里姆林宫和卢卡申科政权发出的重要信号。在过去的四年当中，特朗普总统没有和任何一位俄罗斯反对派人士会面。目前流亡国外的一些俄罗斯主要反对派人士在这里积极推动普京的主要批评者纳瓦利尼未来能够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纳瓦利尼几个月前因为遭受毒杀差点丧命，目前正在德国养病。纳瓦利尼未来在西方和美国的活动可能会更加激怒普京政府。克里姆林宫为此已经准备加剧打压国内公民社会和反对派。当局控制的下议院国家杜马很快将通过新的有关法案。新法案除了更加容易将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定义为外国代理人外，同样将针对他们不愿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加强惩罚措施。俄继续大打中国牌，但怕被中国出卖。而在外交政策上，克里姆林宫的回应措施将是继续打中国牌，营造与中国走近的气氛。早在十月份的瓦尔代智库论坛会议上，普京就为应对拜登可能执政向西方发出警告信号，在回答一名知名中国官方学者的提问时，普京说不排除未来俄中两国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四年前当特朗普执政时，美国是否将联手俄罗斯共同对付中国，当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是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发生，俄中关系在这四年之中反而变得比过去更加密切。拜登执政后，俄中关系究竟将会密切到何种程度，自然引人关注。不过一些俄罗斯媒体的评论亦都反映了莫斯科的某种担忧，那个就是美中关系未来四年如果相对有所缓和，中国为了在美巨大利益亦都可能会牺牲与俄罗斯的关系。利益不同，俄中不会结盟。但是很多俄罗斯国际事务分析人士认为，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这两个国家都各自在自己的周边地区树敌过多，双方因此都不愿意卷入对方的冲突中。这个是导致俄中两国不可能结成军事同盟的重要因素。 俄罗斯在自己的西部边界目前与北约国家关系紧张，同时陷入与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中，俄罗斯还面临摩尔多瓦境内以及阿美尼亚与阿塞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等热点地区问题的困扰。与俄罗斯结盟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这一系列涉及自己的利益较少的问题上与我们站在一起，但中国目前在这些问题上基本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中国在南中国海与很多东南亚国家有主权争执，中国与日本与印度同样有领土纠纷，与中国结盟亦都意味着俄罗斯必须在亚洲地区支持中国，但俄罗斯目前在涉及中国的纠纷中都保持中立。不单止如此，俄罗斯更向中国的主要对手印度和越南大规模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同时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军事问题学者克拉姆奇辛说，俄罗斯根本不会在亚洲地区中国所陷入的那些纠纷和冲突中选边站，俄罗斯的角色只是一名旁观者。他说，
я говорю, что Росси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обязана занимать чью-либо сторону в китайско-японском и вообще во всех азиатских конфликтах, потому что
克拉姆奇辛说，俄罗斯无义务亦都无责任在中国与日本以及在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冲突和纠纷中支持中国或者是选择支持边个，因为俄罗斯认为那些冲突和矛盾完全是中国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俄罗斯的事，与俄罗斯完全无关。关注澳洲教训，俄不想依赖中国。与此同时，俄罗斯亦都在度密切关注中国最近如何惩罚澳大利亚。俄罗斯对中国的商品出口结构与澳大利亚相似，特朗普执政的最近四年来，中国为拉拢俄罗斯有意大规模采购俄罗斯商品，俄罗斯对中国贸易已经从过去的长期逆差转变成为顺差。但一些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警告说，俄罗斯与中国贸易额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已接近 20%， 这个将导致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继续加深。澳大利亚的教训表明，俄罗斯应该让自己对中国的贸易结构更加多元化，同时应继续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关系，避免在政治和贸易上陷入对中国的依赖。诸多领域考验俄中关系，美国近四年来退出了与俄罗斯签署的绝大多数军控领域条约，目前唯一有效的双方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明年二月将到期。很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在军控领域拜登政府的立场将有别于前任，俄罗斯亦因此期待拜登执政后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可能会延长。美俄中短程导弹条约停止执行后，一些俄罗斯官方智库亦都期望俄罗斯可与拜登新政府达成某种交易和一致，促使美国未来不在欧洲部署六基型的中短程导弹系统。俄罗斯亦都会投桃报李，将采取相应克制措施。冷战时代美国曾经在欧洲盟国部署潘兴式战术导弹，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攻击首都莫斯科，当时震撼前苏联领导层。如果美国未来将在亚洲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虽然可以威胁俄罗斯远东地区，但遥远的俄罗斯欧洲特别是首都莫斯科并不会受到影响。相比之下，中国首都北京和其他中国经济中心所遭受的威胁程度都将远远超过俄罗斯。在这个领域，莫斯科和北京如何互动无疑将考验两国关系。俄罗斯从明年春季起将开始担任为期两年的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北极正成为大国博弈和国际事务的另一个焦点议题。在北极事务上，俄罗斯过去对中国充满戒心和提防，但最近几年立场开始有所松动。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投资北极基础设施和参与北极能源开发。未来两年中，中国与俄罗斯在北极事务上将如何协调？ 俄罗斯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将如何反应，同样亦将检验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前《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杜斌在北京被捕，中国外媒圈寒蝉再现。下面是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据杜斌胞妹杜继荣星期五向美国之音证实，警方已经以寻衅滋事罪对杜斌进行刑事拘留，人现时关押在北京的大兴区拘留所。杜继荣表示，他肯接到大兴警方的电话通知，要求给予杜斌找律师的时候，曾经询问过警方有关杜斌的具体犯罪事由，但是警方未有说明。杜继荣表示，就是因为新冠这个事情，他阿哥他在北京这段时间一直是未有办通行证，所以他出不到门，整日是留在屋企里面。他就是问警方为什么寻衅滋事，他就说这个情况就是很复杂，他就是这样跟大家讲，这个是没有讲出具体的原因。杜继荣表示，他已经透过杜斌的友人征询到律师，下个星期会前往北京，正式是办理律师的授权委托。由于杜斌单身，目前屋企人当中只有他的胞妹以及大哥知悉他的被捕，不过两人都不清楚杜斌近期的工作内容。杜继荣还说，他们的母亲因为年迈而且是身体不好，至今还是不敢告诉大家知杜斌被捕的消息。杜斌的父亲多年前已经是因癌症离世。杜斌的律师有人向美国之音表示，对杜斌的情况要等到正式委托、阅卷甚至当事人会面之后才能够进一步明朗。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他表示，虽然外界对媒体人被捕的消息越来越疲乏，亦都见怪不怪，但是他说这个是一个寒冷趋势的开始。据了解，现年48岁的杜斌曾经任职北京青年部、工人日报、社会法治周刊，他自2004年起任职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直至2011年左右因为遭到中国外交部拒发工作许可之后，才以自由工作者亦是公民记者的身份持续拍摄纪录片以及是专事的写作。杜斌所拍摄的新闻照片曾经是散见各大的国际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时代周刊》、《英国卫报》、《德国明星画报》等等，而他亦都长期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曾经出版过摄影集《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2013年杜斌主编出版的《天安门屠杀》是第一本由身处中国内地人士编著的记录六四屠杀的书籍，由他长年在旧书市场搜集大量散落在中国民间的六四资料整理而成。而在同年，他还是以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揭发位于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以及上访者的酷刑，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回响。杜斌在2013年六四前夕首度遭国宝秘密逮捕，据悉是同这两部作品以及他所搜集到有关上访者以及六四的大量资讯有关。他当时被捕前夕是接受外媒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一句话，我们是人不是牲口，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做一个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在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底下，当年杜斌在被关押37日之后有条件释放，获释之后他继续他的记录以及发声的工作，并且出版《阴道昏迷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幸存者证词》、《马三家咆哮》等书，记录中共统治下的酷刑，又出版了《长春卧夫战》，记录中共的战争罪行。有人推测这个星期杜斌再度被捕或者是这些的出版计划有关，他还说警方先前已经多次是找杜斌问话，声称奉国宝之命要求他删除推特上面的推文，并且改了他推特名称当中向国宝讨债的之类的敏感字眼，警方还一再打听他是不是仍在这写书。杜斌最后让警方自己删他的推文，并且答应停用推特。维权人士胡佳形容杜斌就好像一个战地记者，总是在中国涉足危险的人权前线，包括广东乌坎、香港雨伞运动等都有他的身影。 胡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杜宾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公民记者，虽然私底下非常沉默寡言，但是他对于追求历史真相以及揭发社会的阴暗面充满了使命感。胡佳说，杜宾是来自草根，来自于低层的，然后他对于这个群体本身很了解，因为了解他又充满了各种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有一句说话叫做，唯慈悲方勇猛，唯有你的慈悲才能够带来你的勇气。杜宾亦都是这样，他见过人间太多的苦难，这些苦难的话他不能够漠视这种苦难的存在，他将这些苦难用镜头以及笔技术给予保留下来，这个是一些定格，就是在那里。胡佳说，杜宾所揭发出的历史疮疤、上访等社会的阴暗面，以及中共统治之下的失衡现象，很可能都是无法见容于当局，尤其是中国马上就要进入庆祝中共创党100周年的政治氛围当中。相隔8年，胡佳对杜宾这次再度被捕的前景不甚乐观。他说，过去的8年，中国的铁幕是越来越厚，群体性的打击亦都是一波接住一波，关键字的检索、人脸数据几乎是加速了地形成降格化的维稳的模式，扩大了对言论自由的管控以及施压。虽然胡佳认为杜宾已经离职是外媒多年，他的被捕应该是跟他是外媒前雇员的身份关联不大，但是杜宾亦是彭博新闻、北京分社、中国籍女记者范若依相继在2个星期内被逮捕，都再次在中国的外媒圈引发了寒蝉效应。有位在外媒北京分社工作的中国籍摄影师向美国之音表示，当然是会有些担心。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他表示，这个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听到同行因为国安罪是被逮捕，当然会紧张。他还说，他已经向任职的外媒机构反映，而公司亦都已经开始为他和其他的中国雇员是安排律师进行相关的培训，除了更加详细地了解中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之外，亦都会事先做好如何依法因应类似事件的准备。他还说，他会谨守中国国务院关于外媒采访所发布的相关命令条文，以免是踩到红线。彭博记者范若依在12月7号遭到便衣国安人员从家里面押走，失联多日。彭博新闻虽然一再向官方探询范若依的下落，但是直至上个星期五，也就是12月11号才确认他因为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逮捕。根据报道，彭博总编辑米思伟虽高度关注范姓记者的后续状况，但亦都强调不会改变报道中国新闻的方式。欧盟和驻华外国记者协会随后亦都相继发布公开声明，呼吁中国释放范若依以及是保障他的法律权益，并且指出中国籍雇员是外媒高度依赖的工作伙伴。不过中国驻欧盟的大使馆却是透过官方微博表示，事涉中国内政，其他国家或者是组织无权干涉来回应。对此，国际记者团体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中共当局一再是逐步媒体工作者反映出的是中国日渐限缩的言论空间，以及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之下对包括记者在内的异议人士的系统性的镇压，尤其是不受中共政权控制的外媒。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昂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政权将外媒的受访者亦是员工当作是人质，他们试图勒索外媒特派员吗？如果他不满意你所发布的新闻内容，他将会处罚你的中国籍雇员或者是你的受访者，这个当然是会对外媒特派员带来寒蝉效应。艾伟昂说，外媒是现时仅存的监督中共政权的见证者，亦都是如此，对只需要正面宣传的中共来讲是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他说，新冠疫情的危机令到全世界看到中国因为钳制言论而导致了新冠疫情的隐瞒，才会造成全球疫情的大扩散，因此他是呼吁民主国家必须要对中国施压，确保中国不再隐瞒也不再钳制言论。他说，中国一再以内政为理由拒绝他其他国家的介入，这个是全世界民主国家都不应该也都无法接受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向企业用户提供可以自动识别维吾尔人的软件工具。阿里巴巴说这项功能只是用于测试。另一方面，在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被爆是正在测试可以帮助警方识别监控维吾尔人的软件之后，华为海外高官辞职。总部在美国的监控行业研究和出版机构 IPVM 星期三发布报告说，他们发现阿里巴巴的云盾内容安全系统在人面识别接口本地化部署指南当中介绍了是怎样使用他们的软件检测图像和视频当中的维吾尔人。IPVM 全党的网页显示，阿里云盾人面识别技术可以检测多种人面的属性，包括是否佩戴眼镜、是否微笑、是否亚洲人、是否少数民族。而在少数民族的属性当中，指南特别在后面的括号当中注明维族。报告说，这个来自于云盾系统当中的技术将会允许购买了这项服务的网站平台对含有维吾尔人面孔的照片或者视频进行标记或者设置提醒。比如如果一个的维吾尔人在网上做直播，阿里云的人工的智能能够将自动识别出维吾尔人面孔对视频进行标记，网络平台可以在视频吸引更多关注前对他们是进行审查或者是删除操作。IPVM 的研究人员唐纳德梅耶对美国之音说，目前还未清楚阿里巴巴的客户是否或者怎样使用这个工具，但他说将它是置于更大的背景来看，令人不安的是他们知道这些技术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因此他反映的是中国使用这类视频监控和技术的更广泛的普遍性和几乎常态化。他还说，他认为阿里巴巴这个例子当中的特别之处是在于他是全球最大的企业之一，但是他是在他们的网站上公开推出这种的软件。阿里巴巴被认为是中国最大、全球第四大云计算供应商，并且纽约和香港的证券交易所交易。IPVM 说，识别维吾尔人的技术没有在阿里巴巴的英文和全球网站上提及，表明这个功能很可能只是用于中国客户。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等少数族裔的做法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中国当局据信将近百万的维吾尔人拘押在再教育营进行强迫劳动，并且通过人面识别等技术在对新疆少数民族实施广泛的监控。人权组织谴责北京当局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北京方面否认相关指控，说没有强迫任何人进入他们所称的职业教育中心，并且表示在新疆的政策有助于提升就业、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里巴巴不是第一家被爆出开发自动识别维吾尔人技术的中国公司。 IPVM 在星期三的报告当中说，他们发现中国另一家云技术提供商金山云亦都提供可以识别维吾尔人的面部识别技术。金山云今年五月在纳斯达克上市。 IPVM 上个星期在另一份报告当中说，华为在他们的云端系统当中已经测试了一款由中国人面识别公司旷视科技开发的软件，让监控的摄影镜头可以在人群当中识别维吾尔人，并且自动向警方发出提醒。去年十月，海康威视被爆出是销售可以自动识别维吾尔人的监控的设备。在有关华为参与测试识别维吾尔人的人工智能软件的报道曝光之后，华为丹麦主管市场传播的高级副总裁汤米·智威基表示已经是辞去相关的职务。他对媒体说，他辞职就是因为维吾尔人问题被处理的方式。华为英国媒体传播主管爱德华·布鲁斯特本星期亦都表示将会在下个月离开华为，不过他在领英上发布的离职声明当中没有提到人面识别软件问题。在此之前，一直为华为智能手机代言的法国的足球明星基沙文宣布终止与华为的合作。IPVM 表示，上述公司在被联系和收到合作媒体的置评要求之后都删除了相关的信息。阿里巴巴的相关网页目前已经是不可访问，显示非常抱歉，此内容正在更新当中，请稍后访问。阿里巴巴在给媒体的声明当中说，软件只是用于测试，提到种族是指是探索他们的技术能力的时候在测试环境当中使用的一种特点或者动能，他从未在测试环境之外使用过。 金山云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相关软件工具从未出售，并不能够区分维吾尔人。声明说，软件工具当中基于任何种族的标签都是不合适的，同金山云的政策和价值观不符，已经将具有误导性的产品移除，并且将进行充分的审核。华为针对相关报道亦都表示，软件只是测试，没有用于任何现实的应用当中，华为只是提供用于测试的通用产品。旷视科技就说，该公司的产品关注个人的安全，而不是监控任何特定的群体。IPVM 的梅耶表示，即使是所谓的测试，亦都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他说，开发这种软件涉及很多思考，要派人员去做这个项目，不会是某个人随便打个维吾尔这个词突然就去开发软件，这个是需要规划、需要思考、需要行动，尤其是这种产品是产品的一个功能。最新的发现可能将令阿里巴巴和其他几家的中国公司一样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过去一年多以来，美国政府将数十个参与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族裔人权的中国实体列入制裁的名单，其中包括视频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人工智能企业科大讯飞和旷视科技。今年11月，特朗普总统又签发行政令，禁止美国人投资被美国国防部列为同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目前的名单包括华为、海康威视和中芯国际等35家中国企业。包括纳斯达克在内的美国和欧洲多家指数公司都宣布会将涉及到的中国公司从他们的指数当中剔除。本月较早时候，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和民主党籍的参议员麦郭文写信给英特尔和英伟达，要求提供有关向中国公司出售芯片的信息。有报道说，这两间公司出售的芯片被用于监控维吾尔人。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在星期三举行听证会，有专家建议投资美国国内产业来到应对中国挑战，说进攻才能够赢下比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联邦参议院星期三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受邀专家强调说，除了对中国企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需要通过对国内各个领域的主动投资来保证在与中国竞争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必须首先解决它的经济挑战，重新投资于驱动我们经济繁荣的力量。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尼说，好的防守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够光靠防守赢得一场比赛，你也都需要采取进攻，而这些聪明的投资就是进攻手段。这些需要投资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科技行业等。韩美尼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将对经济实力基础的投资作为了首要任务之一，而美国没有。此外，中国还在科技领域进行掠夺行为，加强了中国科技公司的优势。韩美尼呼吁美国政府在跟着下来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时，而是联合国际盟友，利用自身优势减轻在产业链上对中国的依赖。他说，如果美国使出全力来竞争，中国就无法获胜。在过去两年里面，科技领域成为了美中冲突的焦点之一。美国政府已经对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中国大型科技公司下达了购买禁令。不过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说，对具体的中国科技公司进行制裁不如对整个行业进行剥离来得更为有效。他说，如果你只限华为或中兴或者任何一家中国电信公司，中国可以再创造一个新的公司来替代它。就算我们能够成功使华为破产，另一家不同名字的公司可以继续使用华为的资产，然后我们又会面临着跟以前一样的问题。史剑道是美中脱欧的有力支持者，他认为今日的中国和10年前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增强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受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有政府的保护作为缓冲战，导致制裁达不到美国政府想要的效果。所以史剑道表示，和中国完全脱欧是更为有效的方式。在美中贸易上， 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大量补贴一直是美国对其诟病的重点之一，并引起了美国商务部的反倾销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上个月表示，中国铝制电线电缆以低于成本价格对美国出口，对美国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钢铁工人联合工会法律事务主任罗伊豪斯曼呼吁，除了加强对钢铁产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外，还希望美国通过政府力量保护工人的利益。美国政府应该通过政策与投资的联合方式来回应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到必须使用对等的政府经济回应来制衡对方的政府经济力量。对等是近年来美国在与中国交往时提倡的方式，例如在回应中国限制美国媒体人员在中国境内的活动时，美国缩短了为中国媒体工作的记者的签证期限，并将多家中国官方媒体列为外国代理人。为应对中国限制在华美国外交人员的活动，美国亦都对在美的中方外交人员做出了类似的限制。不过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史剑道认为对等并不总是最合适的方式。他说，我们怎样对中国的科技偷渡进行对等回应呢？难道我们亦都去偷他们的科技吗？我们不应该鼓励对在美国的外国企业进行胁迫，或者对中国公司采取不合法行动，那个不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虽然提倡采取的方式不同，但美国在未来需要继续保持与中国竞争的态势，已经是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共识，星期三的听证会上同样得以体验。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塞海林科尔特斯马斯托说，与中国的竞争影响到每一个领域，影响到我们如何创新、如何经商、如何处理气候变化、如何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如何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有这个机会利用两党在这一方面的共识，对我们的竞争力进行投资，不单只是为了今日，亦都是为了未来。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虽然中共仍然强调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础，但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却是不断地收紧对民营企业的管控力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向民营企业安插了更多数量的党员，切断部分民企获得贷款的渠道，还对那些被认为是不守规则的民企进行全面政府接管。此外，中共还要求民营企业家要以产业报国，在政治上做明白人。口口声声要扶持民营企业的习近平，为什么反而要不断压缩民企的生存空间呢？他想如何来到改造中国的民营企业呢？他主导的中国经济模式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会带来一些怎样的深远的影响呢？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学鹏表示，近年来国际民退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令人担忧。他说，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上一直存在一定的倾斜，近几年尤为明显。他讲一个同融资有关的例子，为了摆脱原来以低工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发展的战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讲资源转向高科技领域，但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外部因素、资源的匮乏以及前景的不佳，除了少数大型企业之外，私营企业并没有能力，亦都没有动力去投资高科技，所以国企自然就成为了中国科技兴国的依托的对象，并且在融资领域给了很大的优惠。相反，私营部门在获取贷款，尤其是条件良好的贷款，难度越来越大。根据统计，在2013年习近平上任的时候，有大概 57% 的贷款流向了私人公司，有 35% 的贷款流向了国有控股公司。三年之后，到了16年，国有控股公司贷款比例已经提高到了 83%， 私营部门只有 11%。 亦都有研究发现， 同以前相比，目前的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补贴和更低的利润。虽然私营企业的利润率经常是国有企业的两倍之上，这些贷款大部分是来自于国有银行，这种做法产生的低效可能是巨大的。这些亦都是为什么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呼吁竞争中立。《华尔街日报》在12月12日的报道谈到中国政府强化对民营企业的管控，报道提到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并且指出这些举措反映中国高层的一种观念，就是市场和民营经济对中国崛起但就没有办法预测，而且是不能够完全信任的。纽约的独立时评人余平认为，习近平执政团队错误地将过去中国改革出现的一些问题归咎于权力的不够，而非改革不够彻底。他说当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们的策略是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革之前，他要实行全面控制。这些是一个悖论，其实很多的他的智囊和评论员都指出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国家实行改革，他应该是在这改革途中看看哪一个路径最可行。他觉得现政府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权力的迷信，认为过去改革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归结于权力不够，而不是归结于市场的创新力不够、民众的参与程度不够以及分配的不公所导致的问题。所以他觉得习近平看到了需要改革，如果他们给习近平一些时间，给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震荡性的看法，但他的方法是绝对错误的。他是希望能够通过对国家的全面控制提升权力的集中，也都实现未来的改革，这一点他觉得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做法。肯尼索州立大学的刘学鹏认为，中共对于民营经济的定位一直比较模糊，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政府一方面强调市场的决定性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又加大政府的干预。他说譬如在2018年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里面，虽然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亦都强调国有经济起到的主导作用，而且这个决定还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他认为比市场发挥作用的核心是政府干预越来越少，改制国有企业发展民营企业。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中国目前的国进民退应该是一个倒退。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并不是真正想扼杀民营经济，而是要加强对民企的管控。独立时评人余平认为，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毫无疑问将会扼杀中国民营经济的活力。他又说，明显地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做法是在高度的集中，权力收缩，这个里面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刚刚讲了，他一方面要增权力，另一方面亦都希望市场能够焕发他的青春，能够恢复他的活力，能够创新。这个奇怪的现象就变成了一个高度的垄断的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试图来到解放市场的垄断。他本身就是一个垄断，又要去解放这个垄断的权力。他希望反垄断，看上去是用垄断的权力去反市场的垄断，是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去试图释放一个市场的活力，去分散市场的垄断权力，然后导致市场能够成分这样竞争。这样的一个做法不单止是自相矛盾，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亦都是没有实现过的。这是他们目前看到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当然从措施上，大家能够看到政治权力对私营企业组织形态的干预亦都是非常之严重的。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在各个私营企业里面成立党的小组，成立党的组织，甚至在外资企业里面亦都成立党的组织。过去大家说在这些企业里面成立中国式的工会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过分的做法，它不能够符合市场竞争的需求，因为中国式的工会是受党组织控制的。过去的做法还是一个间接的控制，你在外资企业里面成立一个工会，然后由党的组织间接控制，现在不是的，现在是跳到台前控制，这样的一个做法，它的结果就会扼杀民营企业的活力。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中國2035年的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翻倍難度很高，多數人賺得少，亦都是花費得少。下面記者王麗玲在台北報導。
對此，部分專家分析，如果對照中國總理李克強在6月份所指出，中國有6億人口的月收入只是有1000元人民幣，這樣社科院這份民調所彰顯的就是，中國絕大多數人不單止是賺得少，基本開銷以外的花費亦都少，而且貧富差距問題可能相當嚴重。他們說，這個都是打臉官方所宣稱之中國從今年起以全面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里程碑。而此外，雖然中國近期出口表現亮眼，呈現出擺脫疫情陰霾、經濟復甦的榮景，但是檢視中國所設定之內外雙循環的發展主軸，其中在外循環上面，中國經濟未來恐難逃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趨勢的負面衝擊，而在內循環上面，中國內需市場在人民賺得少花得亦少的情況底下，如何拉抬成長力度亦都構成了挑戰。再加上勞動市場出現結構性的矛盾，以及是小子化、人口老齡化，以及是嚴峻的失業情景，若然無法有效地解決，專家說官方要力爭在2035年邁入中等發達國家，亦就是要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倍增到20000美元，對此難度亦都非常之高。據中國新聞網的報導說，中國社科院在11月9日發布的問卷調查顯示，過去的一年裏面，中國國民年均休閒消費為5647元人民幣，其中個人休閒消費開支在人民幣1001至3000元的佔 22.7%， 在人民幣3001至5000元的佔 10%， 人民幣5001至10000元的是佔 11.1%。11.8% 的人年休消费开支是超过人民币10000元，但是它是有高达 44.4% 的人一年的游行消费开支只是有高收入族群的1/10，在人民币1000元以下。如果以此民调结果为样本，放大同中国14亿总人口对比，这个代表了有 6.2 亿人每月只是有人民币83元的玩乐基金，亦即是只能够上一上这个麦当劳多买两套安格斯厚牛扒就套餐，只有 3.2 亿人的每年即是有人民币3000元以下，相当于每月大约是人民币250元的玩乐基金，或者可以上一上餐馆吃一餐中高档的牛扒大餐。唯有 1.6 亿的富人族群才有高于平均值的游客消费，手边每年有人民币上万元的余钱可以花在娱乐消遣上面。对此，台湾中经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这份民调可以提出，多数中国民众仍然是着重在基本生活的消费，少有游行娱乐消费，而且低收入人口的占比是仍然高，再加上贫富差距严重，实在令人是很难相信中国已经做到了全面脱贫，亦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他说，这个民调代表说，其实中国大陆部分的人口的所得仍然是很低，他们的所得分配的恶化其实是非常之严重，贫富差距是非常之严重，虽然他的最低工资每年都在上涨，但是他的劳动者所得到其实相对地被剥夺是越来越严重，因为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劳工的所得虽然是成长，但是成长的速度是远远低于那些资本家所得的一个成长的速度，而且物价亦都在上涨。吴明泽表示，三心三原则是小康社会基本的评估准则，在意就是一般小康家庭会将他们的收入的1/3花在维持基本的温饱的生活开销上面，另外1/3是作为储蓄，最后的1/3则作为是生活享受这个游行娱乐的花费来源。除非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是赚钱不花钱，否则他说这个民调显示中国可能有超过60%的人口，亦即是大约是 9.4 亿人，每年的游行花费都低于3000元人民币，代表他们过的是仅仅是糊口的日子，实在是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富足的小康社会。 因此，在这个消费力度之下，中国未来要靠扩大内需来支撑它的经济，很多分析人士都不表乐观。亦因此，中国规划要在2035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亦就是要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现行的$10,000水准是翻到$20,000。吴明泽亦都认为难度是相当高。改革开放前，中国在1987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230美元左右的水准，直到2019年才将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冲到$10,000，这个等于花了40年的时间才是达到了里程碑。吴明泽说，中国要在未来的15年里面将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翻，达到$20,000，这个代表每年的经济成长率都要维持大约是5%左右。他说，以中国现今的经济体的规模来看，依照大型经济体的经验，成长速度通常只会随着年岁是来递减。因此他说，中国要年年维持5%的经济成长很难，除非中国官方透过扩大政府投资来补足每年成长率的不足。而另外，吴明泽亦都指出，从恩格尔系数亦都可以睇得出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达到富足的程度，该个系数代表的就是粮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据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是从改革开放前的大约70%降至2019年的28%的水平，代表着整体社会都已经达到富足的程度。不过吴明泽说，中国的诸多数据都有美化水分或者是特殊的计算基础，可信度都有令人质疑处。而例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下降，十月大约是5.3%，疫情过后的失业已经是渐渐好转。但是吴明泽认为这个数据严重失真，他说中国失业率不可能只是有6%至7%，应该至少有10%以上，10%至15%。他觉得都有可能，因为确切的农村这种地方你是调查不到。这个是第一个。第二，现时的大陆的一个外商离开的状况其实是非常之严重。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带动之下，外商退出中国市场的规模以及是速度持续加大，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觑。据吴明泽的观察，目前中国高校以上之高端人力的失业率是较高，基层人力仍然呈短缺的态势，失业率较低。中国目前有两类失业的率的数据，一是由失业者主动登记的数据，但是因为大多数人前往登记的意愿不高，因此该个失业率数据严重失真。另一种失业率是根据政府当局在城镇所进行的调查所取得的失业率，不过只是针对城镇就业人口，未有计入来自乡村进城工作扩大的农民工。因为按照中国当局的解释，农民工即使失去是城镇的工作，亦都仍然可以返乡务农耕作，身份只是从工人转回农民，因此不算是失业人口。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中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王长成评估，中国的失业率就算加计失业的农民工，应该亦都只会略为爬升至到7%左右。他说，中国的失业率还是算是温和，劳动市场受到所少子化亦是老龄化社会的影响，人力供应总体来讲越来越短缺，尤其就业市场受到商业转型的影响，出现了结构性的挑战，也就是说因为部分的产业转型升级之后所需要的技能不同，使到有些工作找不到是好手，而有些是失业者亦都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有工作找不到人的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有人找不到工作也就是他不能够适应产业升级这类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需求。所以这个的结构性的矛盾目前是中国的劳动市场上面的一个主要的矛盾。王庆胜表示，中国政府已经透过就业培训来提升求职人才的技能，以解决这个的结构性的矛盾。针对中国的贫富差距，王创胜表示，中国过去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带动消费，亦都因此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因此未来中国要靠扩大中等收入阶级来刺激，亦都是带动消费的增长。至于如何拉抬中等收入阶级，王创胜说， 一就是增加他们的财产收入，其次就是透过要素市场化的配置，包括人力、资本、技术以及数据的松绑，使到它更加符合市场的行情，而且鼓励创新所带动的附加价值的增加，以提升老百姓的收入。不过股票投资以及房地产是大部分中国民众财产收入的最根本项目，但是针对房价，根据中国社科院另外一份报告的结论显示，中国的楼市上涨神话已经出现了破灭，房价只涨不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似乎为中国人民未来的财产收入的可能增长带来了挑战。据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在12月初所发布的中国住房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已经有20个城市的房价自其历史高点以来的下跌幅度都超过 10% 以上，其中包括6个京津冀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保定、廊坊、石家庄、邢台，3个北部湾的城市，北海、防城港、海口，3个山东半岛城市，济南、青岛以及淄博，大湾区城市包括是肇庆、清远，剩余城市群城市的2个眉山以及南充，中部城市2个就是田西城市1个，黔中城市一角。对此王长成说他对相对乐观，因为中国不动产要大幅走跌的可能性不大。他说一二线大城市的房价有支撑，还有涨势，过去的三四线城市的确是盖太多，出现了不少的鬼息。但是他说房地产商已经受到教训，不会再往这些需求平坦的城市投资。再加上政府正在积极号召全国各地学习湖南省长沙市的房产调控机制，会将房价下跌的空间维持在 3% 至 7% 的合理范围。至于中国讨论了10多年的延迟退休政策，今年亦都似乎有了落地的苗头。对此王创胜说，这个主要是为了因应养老金提拨不足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他说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市场冲击不大，因为老人所担任的职务年轻人无法马上取代，因此没有排挤效应。他说延迟退休除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慢慢地越来越短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养老金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因为人均寿命在延长。台湾中经院的吴明泽亦都表示，他说随着人均的寿命延长，人会越来越晚退休，退休金亦都会越来越领越少，这个是一个全球的趋势，中国亦都不例外。他说在中国延迟退休年龄只会放缓人士的升迁速度，但是据他的观察，中国在职的市场的干部阶层都是很年轻，所以问题应该不大。不过他亦都提醒，延迟退休必然会引起极大的民怨，台湾之前举行军公教年金改革时的经验即为一例。针对延迟退休的讨论，中国的网民透过微博的发言人大多以怨声连连，一位网友纠正不是退休而是延迟领退休金，明显是偷换概念。另外一位网友则是批评，这个就是人血馒头，要他们是都不交养老保险。还有一位的网友嘲讽说，利益集团要开始疯狂割韭菜。看来中国未来如何改革养老金制度，不单止会影响他的财政健康，更加可能带来维稳的政治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有些人使我们追忆他们的电影，有些人使我们怀念他们的音乐并随之起舞，有些人就通过他们的写作和设计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了一些在2020年去世的名人，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2020年失去的电影演员中，肖恩·康纳利享年90岁，这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苏格兰电影传奇人物，饰演第一任007詹士邦享誉国际。另一位超级巨星查德威克波塞曼亦去世了，他终年43岁，最成功的作品是黑豹。逝去的艺人之中，还有资深宝莱坞演员以及印度最知名并进入荷里活的明星之一艾尔凡汗，两次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和电影飘中的女主演奥利维亚德哈维兰德，今年去世，享年104岁。他是这一部1939年经典电影中最长寿的演员之一。 飘呢一部电影系佢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快乐嘅经历。音乐界失去嘅摇滚名堂人成员小理查德同比尔威瑟斯、格罗美奖得主约翰普林同肯尼罗杰斯。罗杰斯系演员兼歌手，虽然佢喺音乐领域跨界颇有成就，但系佢仲系希望被称为乡村歌手。肯尼罗杰斯唱片艺术家兼演员，好吧。我认为乡村音乐是白人的节奏和布鲁斯，这个就是痛苦所在。此外，将非洲节奏和放克融为一体的马鲁迪班哥去世，享年86岁。这一位卡麦隆出生的萨克斯管演奏家亦都以其热烈的性格而闻名。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